参谋长说车节目直播热线服务全面升级，不再担心错过节目时间打不进节目热线，关注参谋长说车官方微信参谋长说车车友俱乐部，回复热线反打即可报名，享受热线反打服务，解决买车用车难题，更精准更高效更周到更细致。参谋长说车，用心服务，始终为你。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各位朋友呢关注今天的参谋长说车。领跑的纯电啊，领跑的纯电是千万不能买的车啊。我经常强调呢，这个就像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哪吒的投诉，刚才我在复盘啊，复盘我说这个就是看看他都出现哪些问题嘛。哪吒的不是闹海的哪吒啊，不是闹海的啊，不是那个哪吒。啊，这个哪吒呢，这个应该说毛病啊真的是找不到。你比如说像领跑，你买了台领跑，如果你买了台领跑，就是厂家也不知道哪里会出毛病，你如果坏了以后你能不能接受它，没事就往 4S 店跑一跑去维修维修。因为领跑厂家才造了几天车呀，他真的不知道他的车会出怎样的问题。我们最近收了很多的投诉啊，不要再买造车新势力的车了。包括我昨天我不是试驾那个腾势 D9 吗，从昨天到今天我发现了腾势 D9 坚决不能买的重要的两个，应该说三个问题。这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去通过 4S 店端的周边的那几公里试驾去感受，你们感受的都是好豪华配置丰富功能强大，你们看到的永远都只能是表面，厂家也不可能让你去看到表面以外更深的东西，不可能，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所以就是现在的汽车厂家呢都是套路，满满的套路啊！这些新车呢也都是套路上带套路，专门骗的就是什么，骗的就是那些不懂车的还想买一些高档车的豪华车的智能车的这部分消费者。腾势 D9 嘛，昨天我开着嘛，对，嗯啊，红旗不推荐啊，红旗不推荐，嗯，就像刚问深蓝的那个朋友，你要不相信我说的话，你赶紧去买一辆，买一台你体验体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天天的标题叫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你可以不听我的，你去买去吧，你去买。蓝图都开始有4-5万的优惠了。最近的汽车的市场的价格真的是波动太大了，波动特别特别大啊！昨天开那个腾势 D9，我发现就有几个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啊，我估计厂家的 4S 店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敢说他不知道，就是我说的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都肯定是不知道的。就是你说腾势那么大个厂啊，比亚迪那么大的厂，出个车竟然有重要的问题，你想想看，这个细思极恐的是吧？问题是消费者，普通消费者你试不出来。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有个哥们说买了3个月了，用着都挺好，三个月可能都没有试出来我说的问题。嗯，X T5能买，奥德赛最近优惠幅度大，可以买。4月份底买电池怎么样？买什么南孚呢？还是买啥？买什么型号的电池？星途揽月垃圾啊！星途揽月就是垃圾，不要买。我以后说话就更直接一点，直观一点。我觉得不要再这个怎么说，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现在的这个汽车呢，就是都是驴粪蛋，表面光，都是表面上给你凹什么各种配置，给你凹各种材质啊！一说让我们是什么什么 Alcantara。我们是什么什么这个冷暖冰箱啊，永远都不说到这个车的核心，就是它的底盘调教。估计咱们普通消费者就根本不懂啊。非必要不买车啊，再次跟大家强调。现在这个买车啊，真的买不好啊，太糟心了啊，太糟心了。天天为什么呢？天天我们手里面拿到的投诉表单就天天看，哪些车主又成了大冤种，天天在投诉啊！大众的 ID3 谁买谁是大冤种啊 ！ID3 大众的 ID 系列是千万不能买啊！大众的 ID 车 ID 系列， NY 不推荐。今年啥时候买车呢？我觉得这个月过去四五月份以后，如果有条件，在四五月份以后，我们可以关注买车的问题。对呀，我就说嘛，大家每天都是什么？从哪知道有哪吒？从哪知道有领跑？从哪知道有蓝图？从哪知道有阿维塔？还有从哪又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深蓝啊？都从哪什么地方知道的？本田 CRV 是可以的，福特锐际也是可以的啊，福特锐际也是可以的。埃力绅西安没有优惠六万啊，没有优惠六万，大概四万左右吧，三万五到四万啊。宝马 X3 最近不推荐了啊，最近的品控降的太快，宝马 X3 真的我都不知道有那么多的造车新牌子，天天有人问我啊，这个深蓝能不能买，长安深蓝能不能买，你们都错了。二十五万汉可以的啊，比亚迪汉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途昂不推荐，买途锐吧啊，不要买途昂，买途锐。这个哥们儿，你记着一定要买途锐好吗？奔腾 B 七零不推荐啊，星越 L 的燃油版买顶配。二代狗，你喜欢养狗你就去养吧，我是不推荐的啊。几何 A 还行吧，几何 A， 谢谢可口可乐，嗯。广汽传祺现在我们还是不推荐的。吉利博越这个车，博越 L， 博越这个车是真不错啊，但是呢因为双离合的问题，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突破我的底线啊，说双离合开始推荐了，嗯。石万姐主持的，石万姐呢跟我做视频主持，我呢每天上午呢我们是属于懂车帝帮帮栏目，那么有接热线呀还有回复问题的这个环节，那么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娱乐性的东西呢，包括一些轻松一点的啊，带给大家有趣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会邀请石万姐跟我一起做直播，但是上午呢因为节目的时间比较紧凑，会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回答问题，接听热线啊，包括解决大家的汽车的麻烦事儿。瑶光怎么样？腾势 D9 不推荐啊！我再次说了，我最近开的是腾势 D9， 这个车钥匙呢？张姐帮我桌子上取一下我的腾势 D9 的车钥匙啊！腾势 D9 的车钥匙，好猫降价不推荐，有些车再降价都不要买。腾势 D9 啊，腾势 D9， 等会儿人多了吧，我再跟大家讲腾势 D9 有几个问题。因为我试的 MPV 算是挺多了，那么腾势 D9 这个车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表面上看上去，这是腾势 D9 的车钥匙，在表面上看上去这台车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高大上，空间也大，轴距三米一啊，轴距三米一，零百加速六秒多是吧，然后呢电动侧滑门啊，舒服的航空座椅，冷暖冰箱，那电动储物盒啊，电动按摩座椅，就是这个车呢。今天有空啊，大家谁可以开着体验一下啊？就这个车，那是各种爽。但是呢，车是用来干嘛的？车是用来开的啊，不是只用来看的。看上去很好的东西，看上去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在实用的过程当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呢？坦克三百现在可以买的，坦克三百。奔驰 GLC 车门歪了以后，奔驰没找你吗？没有给你解决吗？ A6 现在不推荐， A6 啊价格正在优惠往十几万开始走了，嗯。领跑的增程我再次说了不推荐啊，领跑这种垃圾车你们凭什么要买？一提到领跑我就生气，我就来气，领跑这种垃圾车为什么有人要买？你们看不出来那个车垃圾吗？看不出来吗？只盯着配置吗？我不明白是不是只盯着配置。红旗不推荐啊，红旗不推荐，嗯。天天问领跑，我说领跑有啥好？领跑就是一个字儿，便宜，就是一个单词，便宜啊，便宜。但是便宜不是我们买烂车的理由。 便宜了，那么我们可以买些配置低的，我们买些实在的车，就便宜了还要买配置高的车，你不上当谁上当呢？你不上当谁上当呢？奔驰之前的那个投诉啊，张姐，之前不是那个车门歪的那个投诉，翻一下那个投诉，今天不行了，我们加播一下，把那个连进来。嗯，你看这个蚂蚁先生说，老师说领跑不推荐，看着配置还不错，你买车买的是配置还是买的是车？你要买配置，我告诉你，曾经中国的汽车配置最高的就是众泰，请问众泰今天在哪里？十多万的众泰车上就有电吸门这样一个高档的配置，十多万的众泰，十多万的众泰给你配置武装到牙齿，请问今天的众泰车在哪里？在二手车市场，众泰车保不保值？12万买车，你就买一个电车，你就买一个海豚，你就买个海豚啊、哦，海豚最近优惠几千块钱。如果买车看配置，买车看配置，相当于咱们买房子，咱们买房子不看地段，不看房屋结构，只看这个房子的装修嘛。那么，请问大家买房子买到的是结构，买它的抗震强度，买它的地段，买它的设计，还是买它的装修？皓影推荐的啊，凯迪拉克也是推荐的。十万秦 plus 偏向燃油车啊，你就买一个什么伊兰特呀，买个四代帝豪啊，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宝马现在325，现在烧机油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今年的315，宝马是我们平台的热榜车型啊，不是因为它好上了热榜，是因为投诉过多上了热榜。而且宝马品牌，我发现这两年是越来越不像话。不像话的原因呢，就是他的公司里面的人呢，人浮于事啊。整个我接触的这个体系呢，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有点什么呢？就是那种大企业病，大企业病。谢谢走天涯，您这个话我同意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天天就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什么车能买，什么车不能买，我是天天做这个研究的。我的工作每天睁眼起来就是汽车。啊，闭眼睡觉前关注的还是汽车，而且关注了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我在汽车行业的累积，我就有一个足够的理由告诉你什么车能买，什么车不能买。蒙迪欧可以的，蒙迪欧可以买。大众 ID 系列的问题就是软件系统存在巨大的 bug 啊，大众公司被搞软件的那帮人给骗了，知道吗？大众公司做硬件城啊，做软件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的平台也被搞软件那帮人骗了。就过来以后给你实现各种功能，给你说的天花乱坠，然后呢不停的投钱投钱投钱投钱，最后发现在一个大沙漠上盖了一个摩天大楼，那、啊、这个地基没有打牢，最后就发现呢越往上盖越危险，越往上盖越麻烦。这就是大众 ID 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软件系统存在巨大的 bug。 别忘了咱们现在买智能的新能源电车，软件系统如果不稳定，你这个车会频繁的出现跟电脑一样的问题，黑屏啊，死机啊，卡顿呐、啊，啊，所以最近呢，这个就是说，如果有车开是非必要不换车，如果呢这个刚需买车一定要注意车市价格的变动，尤其是这两个月啊，从这个月过去，下个月开始车价还有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嗯，啊，奋斗的草根，你再说一下。宝马 X5 国产后质量有没有减？不，就是首先呢，这个对于制造业来讲啊，中国制造的汽车现在已经可以轻轻松松的达到全世界的这个最高标准，这个是供应链，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汽车工业体系这些年发展造就的啊，不是说国产以后的宝马就比德国造的宝马差，不是这样的啊。特斯拉 Model 3，买 Model 3吧 ，Model 3不要买 Smart 啊 ，Model 3。Smart 刚刚出 ，Smart 开了，嗯，还有很多问题可能还在解决当中。汉 EV 跟海豹，我觉得都可以啊。 14年的 GLK 300质量怎么样？GLK 这辆车的质量还是挺稳定的啊，还是蛮不错的。腾势 D9 我正在开啊，正在开的就是腾势 D9， 从昨天拿到啊，从昨天开腾势 D9。这个车呢，我劝大家暂时不要买啊，腾势 D9 我劝大家暂时不要买。我已经够意思了吧，因为厂家给我试驾车，我试完以后告诉大家不要买。大家想想啊，宋 Plus 偶尔开高速是没有问题的，卡罗拉自动挡 1.5 的油耗 7.5 不多，嗯。吉利星途，你把吉利跟奇瑞都得罪了啊，吉利星途。Q6 不推荐啊， Q6 要干嘛呀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天呢我试驾的这个昨天吧，腾势 D9, 我发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不能忍受的问题，大家想不想听腾势 D9 存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问题是我不能忍受的。而且我敢说 99% 以上的人不知道的毛病，不知道的毛病，那腾势 D9 不知道这个它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不知道，就是我估计厂家的人，我今天跟他讲他都一脸懵，说哎，我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这是一辆汽车当中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不推荐腾势 D9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基础上，在基础的标定调教方面，这台车存在几个重大的 bug， 那重大的 bug， 味道大都不是问题，我认为汽车味道大这个叫缺陷，这是。有人说不听啊，不听那我就不讲了啊，这个车的重大缺陷你们也就那我就不讲了啊，那我就不讲了。他说不听呢咱就继续说别的吧。那很多朋友说不听呢，说这个腾势 D9 的毛病核心毛病不听呢，听还是不听啊？这样，这个张姐帮我拿一个汽车模型，我要给大家讲技术。好，马上我来给大家讲腾势 D9 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拿一个汽车模型过来，拿一个汽车模型过来，就是能看到底盘的，看到底盘的，我要看一下，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腾势 D9。我估计厂家跟 4S 店，厂家的标定底盘工程师肯定是知道这个问题的 ，4S 店肯定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而且卖车的99%都是不专业的，我给大家讲，因为他没有办法专业啊，专业了那么其实车都是卖不出去的。那么就是这台车40多万的国产大型 MPV， 从昨天试驾到今天，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给我一个模型，车模快，车模啊，不是那个模特啊，是模型。特斯拉的雷达又装回来了，特斯拉的雷达又装回来了啊！以后呢，你再开这个车啊，你再看到这个车，你要想起我说的话啊。很多车我开完之后呢，我都给厂家提了意见了，因为我开的车太多了。每年我平均试驾的新车至少在50-60台起，而且是深度试驾，就拿过来我开一段时间，开一段时间没有人在旁边陪着，那么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嘛。对吧，当然不是说咱们要胡开啊，怎么样，就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测试这个车。 MPV 的话我一般要测什么呢？ MPV 我主要测的是它的车体框架过大，这是什么？这什么烂车，这车模呀？
A4L
这从哪拿的这个破玩意儿？我不是那有那么多好的吗？没事，就这个吧，就这个了啊。看，这是一台汽车的模，拿个亮一点的吧，黑的有点看不清楚。嗯，这是一台车，对吧？一台车。那么这个汽车呢，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加速是不是两个轮子如果是前驱的同时要发力，对不对各位朋友啊？同时要发力，就是我们在加速的时候同时要发力，但是呢这个汽车的轮子，哎，这个可以， 这个奥迪是好奥迪吗？那是什么破奥迪吗？那这对。那么这是一个，这是这个奥迪的 R8 啊 ，R8。那么它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加速是两个轮子同时开始转动的，对不对？两个轮子同时转动。那么两个轮子呢，其实它是各由一根传动轴，各由一根传动轴来驱动的。也就是我们在驱动的时候呢，左右两边的传动轴同时来驱动这个车轮，我们才能怎么样？我们才能进行直线加速，对不对？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吧？那直线加速，对吧？就是直线加速。但是呢，因为结构的原因呢，很多汽车呢，它的左轮与右轮的传动轴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是左边的长一点，右边的短一点。因为这个它不可能是等长的，因为它这个底下的布局不可能是完全等长的，它总有一边长一边短。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急加速的时候短一边的这个传动轴呢，短一边的传动轴跟长一边的传动轴呢，就会出现一个叫扭矩偏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道理，我拿一个船桨，左边的长一点，右边的短一点，我轻轻划没事，我划得快了，那么长的跟短的我产生的力矩是有区别的，大家想想是不是那个道理。于是昨天我试驾腾势D9，我在急加速的时候稍微的带点下坡，我发现了一个叫扭矩转向特别严重的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急加速的时候呢，你在这个车道上，如果急加速你不干涉方向，它会跑到右边，也就是你不动方向的，它自动的会产生扭矩转向，以后呢产生一个车身的偏移。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路上加油的时候，车突然间往一个方向偏，明白吧？扭矩转向在腾势D9上特别明显。为什么纯电版本的扭矩特别大？因为你力越大，你扭矩转向产生的劲儿就越大，你车身偏移的就特别明显。大家懂了吗？这就是我昨天试驾，我估计销售都没有发现的问题，扭矩转向特别特别特别明显，就导致昨天我在好几个路段加速，突然加速这个车身往右有一个横移，不是开慢开快的问题啊，开慢，轮胎气压我还真的检测了，因为都是电子的，轮胎气压是相同的，我还真的看了，轮胎气压是相同的啊。扭矩转向产生了一个向右的扭矩转向，这个是很明显的，明白吧？这说明什么呢？它在这方面的标定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啊，标定还是存在问题。第二个，腾势D9存在什么问题？因为 MPV 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车呢，它是一个整体啊，虽然呢它这个车身结构它没有像一个大梁连接，它是个整体，对吧？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前头过去了，那么后头呢它肯定也随着过去，会有产生前悬挂与后悬挂跳动之间不同的这个频率。但是呢腾势D9存在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它的车身的框量太大，导致呢车前头的悬挂把过滤掉了以后呢，那么在后面呢会产生一个跳动，就会导致昨天很多人说的第二排座椅会有共振的问题。明白吗？第二排座椅会有共振的问题，这也是腾势D9上的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这个汽车呢一定是要深度试驾啊，你绕着 4S 店开一圈不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让你知道一辆车会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好，那么回头我给大家讲讲这台车它的优点有哪些啊，先讲这个缺点，这当然不是厂家和 4S 店能解决的。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有请这位，你好。喂。
喂，你好。
欧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参谋长。
哎 ,hello, 你好。
一直都在听你的节目。
哦，谢谢。您是咱们福建的车友是吧？
对对对，想就是置办一下20万以内的家用 SUV。
20万以内的家用 SUV 想买一台是吗？
对，
那你目前看中什么车了？来讲一讲。
我首先看了一个，奇骏荣耀。
哇哦，奇骏荣耀，哇，奇骏荣耀。那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了，还是被这个车吸引了？
我所处的那个工作的单位 身边的同事买的挺多的。
嗯嗯，奇骏荣耀啊。
嗯，
豪车啊，豪车，奇骏荣耀啊，开着它真的的确很荣耀啊。这个车都已经停产了，因为迫于中国消费者巨大的呼声，日产公司呢又把它又再次的复刻出来，然后再次的生产，也就是本来是一个停产车型啊，于是呢又把它再次的拿出来又开始生产。嗯，
但是我觉得他身边人买的多，我感觉他有他的那个，有他就是价值的地方存在吧。
这个从众心理嘛，就是别人买这个都你也买嘛，那就是这个没什么大的错误嘛，
嗯、
就是对吧？在一个单位里头，别人说我开的奇骏，那我也开的奇骏啊，感觉你们都有很有就是品味都是相似的，而且呢、
哦、
这个车呢，你买它。你买它我觉得就是至少很安心的，因为它是十几年前的技术，那十几年前的技术也比较传统，当然呢那个肯定是也相对比较稳定啊，括号落后，也就是说您花着今天的钱买十几年前的车，这是一份莫大的勇气。
那至少我们那种心理的话会觉得哎，买下去不会后悔，我们是这样子考虑的
啊。后悔不后悔呢，我觉得这个不是由你来说的啊、哦，我觉得你可能会后悔，后悔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就跟咱们说呢，今天有人买普通型桑塔纳，可能也不是也会能解决你代步的问题，对吧？
嗯、
那是四十年前的车，也能买呀，那为什么不能买呢？那奇骏荣耀这个车的变速箱 CVT 变速箱，我原来是一个收二手车的朋友，奇骏荣耀的变速箱在行驶到几万公里之后，车速上80公里有时候都上不去了。可能你说我的车速不开快，你连80公里也不可能上得去。啊，就是这台车我刚刚跟你开了个玩笑，就这台车已经被淘汰掉的车型。您现在用不知道用是什么手机，是诺基亚还是老的那个摩托罗拉？你用智能手机吗？
嗯，用的是 iPhone。
iPhone 已经太先进了，您我觉得您回去把那个老诺基亚3310换回来用。就是说您是，我以为是您不用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汽车这种东西它也要与时俱进，就一个停产的东西是因为新款的奇骏实在卖的太拉垮了，然后又把老款的这个奇骏又给复刻出来了，就是你买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懂我意思吧？
那你参谋长，你帮我推荐一下20万以内的家用 SUV、
哎、你看嘛，都花到20万了哦，20万这个很多的呀，你比如说20万要能买到的车，我都想想，就是你买到目前技术最先进的，你年轻的吧，对不对？
我大30几了。
大30岁？
大30几岁、
啊、还年轻嘛，你看我都快50岁的人了，你看我每天还都是关注那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
嗯，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看到哪怕 CRV 它也至少是个与时俱进的产品，不断在换代在更新。那么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啊？公里数多少啊？
嗯，不会超过1万
啊，
应该不会超过1万。
不会超过1万。你像年轻人买领克0105怎么样？ 8AT 版本的 2.0T， 至少你那个动力啊做工啊那都感觉是还蛮好的，你一年又不到1万公里。
但是我们家人他比较排斥国产车。
哇，你要跟家人要说呢，国产车现在做的多好啊，你说这个国产车，你说你买奇骏就挂个日产的 logo， 但是奇骏真的就已经停产了很多年，然后又被翻出来，你要买奇骏干什么呢？你跟家人说不要买奇骏了，你买老桑塔纳，老普桑，对吧？那不是更稳定吗？那要更早一点还有老上海啊，或者是老伏尔加，咱买个伏尔加不多好啊，老拉达是吧？
因为是这样子的，参谋长，我们是属于工薪阶层，就是说买一个车就是要省心，不要就是
理解
以后就是把时间跟精力花在修车上，
好好，
这个意思。
那你认为买奇骏不修车吗？我这见天呢有投诉呢，奇骏的变速箱 CVT 变速箱有问题，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哦。还有我价位你高一点点，除了咱们国产车，你要是真的想买日系车，你哪怕买个马自达 C 这个 CX-5，我都觉得嗯，你买到的这个车还算是个在线的车。你马上买个 CRV 啊，买个荣放，买个混动都行。20万的预算，这能选的很多。
就总之不要买奇骏就对了，就其他的像什么马自达、本田、丰田你随便买。
嗯， CRV 新款的 CRV 怎么样啊？
没什么变化， CRV 的新款就轴距就涨了那么一点点，就说叫新款啊。日系车的换代总是那么的抠抠缩缩，嗯，
但至少会比奇骏强一点。
那不是强一点，那就是就说人家还在每年还在想着我换换代，我在努力往前发展。那奇骏那都是已经停产掉了，你懂我意思吧？停产了。
我知道，他这次是那个郑州日产，
对吗？对吗？又放到郑州日产，然后再想着再忽悠一些有情怀的人的钱啊、哦。您可能，
但是他这款车，我们身边人都说这款车很经典啊，我也不知道他
经典在哪。身边是什么人说经典？那您说买桑塔纳也挺经典的，那把桑塔纳咱们的老款的普桑咱们再买一台嘛，对不对？啊、哦。不要再买这个车了，这个车，而且呢，你知道复产出来的车以后呢，它在零部件的供应上面，它几乎都是用的最 low 的零部件，最 low 的零部件。
但是还有一个，它现在这个汇率度也蛮大的，大概我们福州地区的话，大概要汇到3万到4万这样子，这个利率
都不是3万到4万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车本身就是一个很烂的车了，就是因为它。你知道就是在复产之后他就是来捡钱的，捡钱他肯定要用巨额的优惠嘛，因为这个车原来在人的心目当中是20万的车，我现在卖到14-15万，你不迷糊你肯定迷糊啊，但他成本也不可能是这个原来那么高的成本，他成本肯定降得很低了，好不好？
嗯，行，那我再看一下其他品牌吧。
啊、哦、劝你啊一定不要再看这个车，因为我不卖车，我你买啥车我不赚钱的，好吗？
我知道、哦、我知道
与时俱进一下啊、哦、
行
好
行
好，那就
这
样啊，再见
啊，好，谢谢你啊。嗯，
哎呀妈的，口干舌燥的，哎呦，什么年代还要买奇骏荣耀，哎呀，这个名字我觉得日产也真的是有脸起啊，叫荣耀，你荣什么耀，你给谁荣耀，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而且身边的人说这台车好，身边的人说这台车好，哎，真是我有点无语啊，有点无语。嗯，谢谢，必须有耐心嘛，因为大家不懂才找到我啊，我不能因为我比别人多了解一点点，我就说话的时候不解释清楚啊，傲慢，对吧？因为不懂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慢慢的讲清楚嘛。嗯 ，V260跟塞纳。我觉得如果不看 logo 肯定是买塞纳嘛，塞纳比它省心。特斯拉的雷达又装回来了啊，特斯拉的雷达。特斯拉雷达又装回来了。苦口婆心呢，必须呢，咱们干的就是这工作嘛，是不是？咱们说呢，消费者好不容易攒钱买辆车，咱们尽量让他避开那些什么什么陷阱呢，避开那些有问题的啊，那些车型。法系车就不要再买了。法系车那天呢，就出现那个漏风的问题。昨天呢，标致4008漏风嘛，你知道吗？这个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地方迎风面啊，它的压强是很大的，风阻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密闭不严，这个风呢就会从这个地方高速的灌进来，最后吹在人车里的腿上，这是很恐怖的。也就是说，汽车呢必须是一个非常密闭的，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非常密闭的这么一个物体。啊，密闭的，不管是密封胶条，这个地方的密封胶条，对吧？你看这车门打开，这个地方的密封胶条，啊，还是前头防火板底下的，它都必须要是密闭的。如果不密闭，这个车一旦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风就会钻进去的。大家想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车速如果120，你想那个得多大的风钻进去啊？大家想想，嗯。谢谢雪梅啊。买 C6 的人后悔不已，哭晕了啊！就说嘛，只要价格便宜，大家都拼命的往上走嘛。只要价格便宜嘛，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车是吧？这个一切都好啊，一切都好。每年通勤买电车吧，通勤24000买电车，只要你能充电，买电车还是很省的。特斯拉的雷达是要装回来的，那它用的是 4D 的毫米波雷达，现在是重新的，在广播上是很犀利的啊。年龄不一样了，现在不要那么犀利了，是吧？现在给大家服务好就行。 昨天试驾的腾势 D9 不是刚刚给大家讲了吗？正在试驾腾势 D9。腾势这款车呢，我觉得如果单看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正常的使用，我觉得可能还是再等等一年半，再等他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们再买吧，不着急啊，不着急。领克不会成为官制的，领克的这个底子还是挺厚的啊，领克的底子还是很厚的。我们第二线接的是什么？传奇的吗？ OK， 好，那么这两天从去年到今年一直盯着传奇解决问题，现在传奇厂家呢开始为这些360模糊的朋友解决问题了，我们看解决的是什么情况，挨个的调研一下。喂你好。
喂你好。
是欧先生吗？是那个王先生吗？
对。
哦，您的这个传奇360模糊问题厂家最后给你解决了吗？
没有，到现在目前为止没解决。
也没人跟你联系是吗？
联系是联系了，厂家联系了，然后这边联系，但是没有实际解决。
没有实际的，就是光联系你不说话是吧？
说，但是他说出来的官方说辞，他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然后
我们现在已经解决掉了很多，你不知道吗？
我听群里面说解决，但是私下解决的，他一直找我私下什么人文关怀，但是那个没什么实际问题，我就没接受嘛。
就是说也说给你人文关怀，但是也没说实际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吧？
对，确实。
好的，我知道了，我来帮你继续反馈吧。OK，其他人已经有解决了啊。
好，
再见啊。
再见。
好的啊，这又是一个说解决了，但是没有办法，我来看。哎，这都什么事儿啊？天天就是这些问题。好的，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唐的底盘还行啊，唐的底盘我觉得还凑合。虽然唐的底盘的这个专用半径呢可能过大，但是唐的底盘整体来讲还行。落地20万的女士 SUV， 你喜欢什么车？来讲讲，先说一说，因为我要了解你的喜好啊。雪铁龙 C3 现在能买吗？现在 C3 卖几万？卖3万还是4万块钱啊 ？C3 e-power 的技术实际上是很好的技术，我反而觉得 e-power 是非常好的技术。雪铁龙的 C3 现在卖几万块钱呀 ？C3 杠 XR， 7万落地是吧？真便宜啊！7万落地太便宜了，58000是吧？雪铁龙的 C3 都降到58000了，再过两年啊，买车都不要钱了，还送钱啊，有可能买车买10万的车，再送你10万块钱，只要你跟他签个协议啊，终身在他家买保养，终身在他家买保险是吧？本来想换车啊，听了换了个改色膜，感觉嘎嘎新，感觉还能再用3年。你看，一个改色膜就让你的汽车焕然一新啊，又省了好几万买车的钱，十几万买车的钱，多好。比亚迪 E2 还行，E2 还行。X3 有烧机油现象，三代的哈弗 H6 是不推荐的。充电7000瓦、11000瓦都可以充。这个功率是很低，这个充电功率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凯迪拉克 XT5 是可以的，再买个平时跑高速呢就买昂科威吧，跑高速多就买昂科威啊，昂科威跑高速它的这个舒适性还是会好一点。本田 ZR-V 智在是非常好的车啊，这个车呢是我强烈推荐的啊，这个车是很好的车。护卫舰07可以的，护卫舰07。领克01EMF 不推荐啊，目前领克的这个 EMF 的技术我觉得还不够成熟啊，建议大家等等。这个铁岭宝爷，星越 L 起步松油门，转速突然升高，大家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自动挡的车你挂完档以后呢，松开油门它就应该是油门降低的啊，它如果突然升高，那就可能电脑系统存在问题。再说大众 ID， 大众的 ID 系列的车是千万，大众 ID 系列的车是千万不能买的系列。 记住我说的重点了吗？大众 ID 系列的车是千万不能买的系列啊，千万不能买大众的 ID 系列。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啊，我们的这个屏幕的左上角，感谢大家加入粉丝团，成为粉丝团的成员。参谋长说车，我们是跟懂车帝车友圈与中国汽车质量网联合打造的官方节目，叫懂车帝帮忙栏目。参谋长说车在陕西为您直播。现在的汽车表面看不出来什么，就像我昨天试驾的这个腾势D9，我只有开完之后我才知道那么这台车是存在它的很多的问题的啊。不说车里面气味重，也不说第二排座椅呢是有颤动，那么主要就这个扭矩转向这个漂移这个问题，就让我觉得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啊。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星越 L8AT 可以买的，那星越 L8AT。 周周早上好，美式不喝，喝拿铁啊，喝拿铁。奔驰 GLC 的新款可以考虑，二代75P 可以考虑，皇冠陆放也可以考虑啊。XT6 跟探险者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车，都是可以的啊。比亚迪汉 EV 呢也是可以的。狗店长不敢回复呢啊，狗总不敢回复呢，我们一会儿再连线一下消费者，看看这个狗总周末有没有跟他联系。你别看这个小车模做的还挺精巧，看这底下有这个这四驱的这个传动轴的部分，看这个还是蛮细致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是要买一个150,000的车，偶尔出去旅游。150,000的车偶尔出去旅游，是轿车还是 SUV 呢？我们猜一下。喂，你好。喂
喂，
哎，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哎，你好
啊。
哎呀，我关注你好时间了。
关注我很久了啊。喂，这位朋友
信号不好是吧？
我是固定电话，我也不知道我的信号应该怎么应该
么。现在好了没？
现在好了啊。
哦，我想想买一个就是150,000左右的。
嗯，
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出去旅游一下，就是偶尔出去，就是平常基本都是就是都上下班。我想让你推荐一款。
平时上下班偶尔出去旅游，那您是想买一台 SUV 是吗？
对 SUV。
哦，告诉我目前看过什么车了。
我目前看过长安和那个日产逍客。
什么车？逍客是吧？
对，
长安您看的是 CS75 对吧？
对，是，对对对对，
CS75 啊，想买一台 SUV。 OK。
对，
如果是逍客跟长安的话，我宁可你买长安，你买个长安的 2.0T 的 8AT 啊， AT 的变速箱可能还好一点。对，
哦，
啊，因为逍客呢这个车呢太消薄了啊，这个车除了省油，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优点，
是吧？
嗯，
你说就是那个我也不了解，我现在就是我以前我就是在你那儿就是特别关注，就是我也听你们说，就是长安那个，就是你先说，就是那个75 plus 是个你买，就是你建议买2.0的还是1.5的？
2.0T 版本啊。
他那就是现在就是打个比方啊，就是开个4-5年以后毛病多不多？
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一年开不了多公里，就主要上班嘛。
那就没什么问题。公里数不大，公里数不大，汽车呢也就使用频率低，它的磨损就小，一般不容易出现太多问题。
2.0的现在就是它现在大盖子就是那个落地款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就是差不多150,000左右。
行，车是个价格波动特别大，最近别买车啊，最近这个车价再往下跌，不着急的话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去看车，这个月底下个月初，
这个月底，
对，因为有可能你这个月买车下个月再优惠10000，也就是一个月差一个月可能要你要少花10000块钱啊。
对，他现在好像是现金好像是优惠10000，现在
不够，不够，现金优惠不够，因为现在20万的车都在往10几万优惠，那10几万的车咋办？那肯定在继续往下走啊。
哦，
嗯，
好了，谢谢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着急，等一等好吗？嗯，
行行行，
好，那就这样，再见，拜拜。嗯，
再见。嗯，
现在真的是谁有8AT 啊，谁有在市场当中可能真的还有一点核心竞争力啊，核心竞争力，现在不要着急啊，最近不要着急，最近买车真的是不要着急，每天有什么里程 CRV 跟荣放选哪个都行啊。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请问茄哥，昂科威 Plus 48伏轻混没有什么问题，48伏轻混其实就跟12伏的这个电压，它其实就是个电压的区别，它只是有一个 BSG 的电机可能在起步的时候给你带一下所谓的轻混吧，就是它多出来这个，因为它电压高了嘛，它就可能会给你在这个起步的过程当中呢，它把这个启动电机就是咱们那个这个启动机给你在功率加大，稍微的给你再转一下，转一下之后呢，给人感觉哦，好像是有这个混动的这个电机的介入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啊，约等于油车啊，所谓的轻混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叫噱头吧啊，不是说什么混动。它那个电机的介入是很有限的，你看它那个 BSG 的电机多大的扭矩，一点点嘛。传奇不推荐，朗逸推荐，不推荐 1.4 CT5 那个电磁悬挂还行，一般人也感受不出来这个电磁悬挂到底是个啥。我最近开这个腾势，这个腾势也有电磁悬挂，这个也有电磁悬挂啊，我也在不断的试这个电磁悬挂到底有啥。但是腾势 D9 这个车我开了以后呢，它在几个关键基础设计方面还真的是不错。这个关键设计，第一，它的作为驾驶者来讲，这种车长超过5.2米的车最怕就是转向不灵活，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这个车要城市里面的通勤代步然后呢接送人嘛，它的转弯半径如果大，掉头肯定不方便。这个车的转弯半径不大啊，这个车的方向还是挺灵活的，而且转弯半径小。这个车的转弯半径比比亚迪唐的转弯半径要小，别看它的轴距车长比亚迪唐要大得多，但是它的转弯半径比唐小，这点是值得赞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座椅啊，整个的设计啊包括 NVH 啊做的确实也是不错的，嗯，这点是要远超于日系车的这个质感。日系车一开快啊，这个噪音是很大，轰隆隆隆隆隆隆啊，这个车就能好一点。第三个呢，这个电耗啊，从电耗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车的电耗，这个车的自重3吨，电池呢是103度电的电池，但是这辆车跟我的比亚迪海豹的耗电量差不多，我内心是非常的不平衡啊，凭什么你这么大，你的耗电量竟然跟我一样啊，我搞不明白啊。接投诉的投诉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一种呢是在懂车帝帮帮相应的车系发这个投诉表，第二个就是关注参谋长说车，关注参谋长说车的公众号，在底下呢来提交表单啊，我们有维权投诉的这个按钮。买台车上班用1年10000公里，说价格，二三款的行驶品质没有什么区别，二三款CRV 的混动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丰田凌尚还行呢，凌尚还行。特斯拉的 Model 3现在买吧，现在2298的价格我觉得不贵啊。请顶配已经入手的2部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车怎么样，开上去怎么样。比亚迪唐的冠军版，哎，带电池的车啊，跑长途跑高速是挺稳的，因为那块大电池压到底盘上，哎，它这个底盘想不稳都难啊，想不稳都难。极客001可以买呀，极客001啊，你买到的是半成品吧， 啊，买到以后呢，慢慢的跟着厂家一起进步。韩国车只要便宜，性价比高，还是可以买的。韩国车，威兰达混动四驱是很牛的一台车，很好开啊。这台车呢，我跑过那个越野路面啊，我觉得那个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棒的，嗯。雅阁即将换代，可以买的。雅阁换代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途达车可以买，途达车是一个很佛系的车，途达。好的，那来看各位朋友的问题。极客是半成品嘛，就是它边造边完善嘛，你看它比之前要完善了多少，车机在完善，车上的功能在完善，车身的质量在完善，对吧？那这个就是这些车企现在推出的汽车我们都叫半成品，都是边造边完善，边造边完善啊。聊聊特斯拉的刹车问题啊，特斯拉的刹车问题，我说了，如果官方发布声明说特斯拉刹不住车，今天说我明天就把特斯拉卖掉啊，立铁为证。好，我们来有请热线的这位，你好。
哎，你好，老师你好。
欢迎你，欢迎你。
哎，你好。
进来了，这位朋友吕先生。
哎，是的。
啊，您是15万，
我想咨询你一下。
您说
啊，老师，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途胜 L 这款车怎么样？
可以
是吧？
嗯，可以，因为
它和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这个这两个车相比较，哪个车耐用一些？
探界者你买到的也是 1.5T 是吧？
嗯，对。
嗯，那我觉得如果是买探界，你还真的不如买途胜 L， 因为北线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调教的平顺度，我觉得是比通用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调教的要好一点。
嗯，是的，
而且要省。
我觉得第一个呢，你想想这个途胜 L 呢，尺寸可能比它大一点，油耗可能比它低一点
。
但是
呢，
对，但是呢，就不知道这个使用过程中这个小问题，什么情况？
您一年公里数多少？
嗯，1万多公里吧，1万5左右吧。
这个我实际上最早我是在哪试的这个？途胜啊，我是在三亚，当时我开这个车呢，我的感觉就是韩国人还是比较懂舒适的，
嗯
啊，它的前排后排的舒适性，包括座椅靠背的角度调节，座椅的柔软度舒适性都挺好的，无非就是上当时用的什么双离合变速箱，这个是不太好，现在改为8AT，我觉得还行。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车刚出那段时间，我看有一个车评人，把这个车给升起来之后，一看呢，可能底盘可能有一部分有一点小的瑕疵，可能就是这个喷漆了，或者是这个什么，可能做的不太到位，可能有一点，可能是这个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知道。回头我最近问的人挺多的，回头我也把这个车也安排试驾一下。但是我觉得从我对韩系车的了解，这台车的技术各方面来讲，就对这个价位还是值得的，划算的。
行，我觉得还可以。我现在用的车是那个雪佛兰的科鲁兹E5款的那个经典款的。除了说句实话，除了动力让软一些，其他我觉得还可以，没有什么小，我就到现在为止没开出什么问题，没修过。
那就不着急，你就我、
哎、
等一等，或可以换这个车，好不好？
基本上我现在保养呢，就是用你那个轻松跑的机油和那个添加剂。
添加剂啊，对。
哎。
车况各方面都很好吧？
还可以。
啊，那就行，那你就正常开正常用。
行。好嘞，好，谢谢您老师。
哎，
好，
再见，拜拜，
再见啊，好。
这个朋友呢，是我们商城添加剂跟机油的忠实用户啊。我们的这个机油跟添加剂呢，这个阶段呢，在春季啊，销量呢最近是不断在增加，因为呢，很多朋友呢可能最近换完机油要出门，保养完要出门啊，那么记着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轻松跑燃油添加剂备好，因为轻松跑燃油添加剂呢。我们现在燃油车的最大的一个顽疾就是积碳问题，因为只要燃烧，这个积碳就没有办法100%的避免。一旦有了积碳之后呢，咱们这个车的动力就会受影响，油耗呢就会受影响啊。K 开上去的话呢，这个感觉就会不平顺，甚至连带着变速箱的换挡也会出现一些抖动和不平顺。所以这个轻松跑燃油添加剂对于燃油车、混动车来讲，这是个刚需，这是个刚需。机油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全合成机油呢，只售199 SP 级四升装，一年10000公里更换一次。同样，大家可以关注参谋长说车，参谋长说车节目的这个公众号下面的优选商城，直接就可以购买啊。因为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在别的平台，因为这个价格没有办法这么低。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相对能比较低，因为其他方面会有这个平台费用，平台费用加上可能一桶机油在234，那么就要贵出40-50元，我觉得还是用这种方式吧。添加剂我们一般根据情况吧，就是有的是一箱油加一瓶，有的是一箱油加两瓶啊，不同的油箱，不同的车况。如果是新车的话呢，不用频繁加，隔箱油加一次就行了。如果是旧车，长期在室内跑，那么还是需要频繁的加的。为什么呢？室内走走停停，发动机燃烧不充分，这个是没有办法。啊，可以关注参谋长说车的公众号，参谋长说车公众号啊，就可以来这个底下的优选商城就可以买，很简单。我们的老粉丝、老听友都知道啊，老粉丝、老听友都知道，新车不用加，等一般过了10000公里之后再加就可以了。传奇 M8 不推荐啊，帝豪的 Happy 暂时也不推荐，宝马735的动力还是很够用的。宝马735啊，我觉得这台车调教的真的是很好。150000买丰田哪款车？这个不好说啊，丰田有 SUV 这个价位，有轿车不好说，有亚洲狮呀，有卡罗拉锐放啊，你到底说哪一个？不是房车要降价，现在什么车都降价啊！最近不要买车啊，非必要不换车，非必要不买车。最近这个车价波动的特别大。买早很有可能买贵。XT5 挺好的，新款桑塔纳没什么好新的啊，没有什么好新的。桑塔纳多年以来都是那个样子，无非就是增加一些这个可能时令性的配置啊。卡罗拉 1.2T 不推荐，低速有顿挫感啊，低速顿挫比较明显。小鹏 P7 不推荐。小鹏 P7 是不推荐的，迈锐宝不要买 1.5， 一定是买 2.0T 的。途锐的价格已经是差不多到底了啊，途锐的价格可能会有波动，但是不可能10万-8万以上的波动啊，可能会有些波动的。本田的 URV 啊，跟冠道今年改款，改款之后再买吧，好不好？胜达是可以买的啊，伊兰特能买。新蒙迪欧差不多17已经很便宜了啊。CT5 可以买，CT5 想买是可以买的。CT5 这台车是很实在的，因为它的悬挂真的做得很好，动力也很好，标定调教的也很好。就是现在通用卖车是全凭实际的东西在堆。杰尼赛斯，退市以后呢，杰尼赛斯我觉得这台车卖得很实惠。将来呢，北京现在有可能修不了啊，将来修不了。杰尼赛斯这个车呢，就是能代表看到韩国人在豪华车领域的努力跟奋斗啊。但是呢，韩国车呢总是被限制在一个性价比高路线的这么一个经济型走量的车型上，豪华车呢一直是没卖起来啊，没卖起来。奥迪 A3 啊，正说 A3 的投诉呢啊，山海炮可以考虑。09 EMP 除了车机，还有它的这个超级混动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啊，目前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啊。超级混动，红旗不推荐啊，再次说一下，红旗是可以收藏，可以收藏。新悦 L 综合优惠20000，我估计差不多，可能还得要有一些优惠了。最近呢，我准备去成都，因为成都不是有一个高额的价格补贴嘛，我看看成都的车价比全国其他地方是不是要更低一些啊。 为啥不推荐红旗？红旗因为这个红旗啊，这个车是非常好的车啊，非常好的车，红旗特别好啊，红旗。但我认为呢，多数的红旗不是消费品啊，属于收藏品，属于收藏品。所以呢，就是你看你怎么用。如果你是消费品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买同款的消费型的汽车。如果是收藏级的话呢，那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买红旗啊。红旗很好，但红旗的车一般。M8 主要有好多怪毛病啊 ，M8。好的，那么上周五大家记得那个奥迪的车主投诉，买车买了2022款，却给他2021款，并且呢出具了两版合同。我们上周呢也连线了奥迪厂，今天还能连线奥迪厂家吗？把这个奥迪厂家连线连通。一会儿呢，请静姐，我们有工作人员把这个过来以后，把那个苟总的电话拨通，我们再问一下。40万到50万哪款 SUV 比较好？没有这个，就是你喜欢哪一个？你看那个理想 ONE 是吧？卖的啊，不是理想 L8L9 卖的不是也花花的吗？蓝图梦想家最近有优惠啊，最近有优惠。蓝图梦想家最近有大概3-4万块钱的优惠，3-4万以上的优惠。啊，你看上个月买蓝图的人优惠2万，这个月买蓝图优惠4万。那下个月买蓝图优惠6万，所以呢，早买早让厂家多赚钱啊！我们呢要喜欢这些品牌啊，要喜欢哪些品牌是哪些品牌的忠实粉丝，一定要早早买，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让品牌多赚钱啊！我们要维护品牌的利润，让企业呢健康的发展，我们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啊！然后呢，一定要买早，买早的话呢，可以让车企多赚钱啊！没有团购的品牌最近没法团购啊，最近没法团购。最近呢买早就是买贵，如果大家喜欢哪个品牌，对哪个品牌有情节，一定要早早买车啊，一定早早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这个企业呢多产生利润，多赚钱。比如说这个月买车，我们让企业多赚2万。蓝图梦想家肯定会降的，如果喜欢早早买，早早买让蓝图多赚钱啊，让这个企业呢有利润，才能更好的发展，才能够后续的为您提供服务。啊，一定不要等优惠多了再买啊！优惠多了买，人家厂家呢，人家厂家就会少赚钱。厂家少赚钱的话呢，可能在后续的服务方面就做不好。以后呢，大家买车呢，对一些啊特别有情节的品牌呢，你要加钱，努力的加钱。你说现在这个车20万，我愿意出到25万啊，愿意出到25万。这样的话，因为我对你们品牌是忠粉、铁粉，我就希望你们品牌多赚钱，以后多给我提供服务。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这样做，啊，每个消费者都这样做，这个品牌就会发展的好，发展的好，自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有利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好，我们来有请奥迪。喂，你好。
你好，主持人。
啊，刘女士在吗？
在呢。
哦，好的，参谋长说车啊，我们请奥迪的厂家售后1045号，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
啊，请在线做一下旁听。我想问一下，刘婷儿，那么在上周五的话呢，我们就在连线。这个厂家包括呢也连线了新丰泰 4S 店的总经理啊苟总。那么之后呢，从这个周末一直到现在，你们有没有收到 4S 店给你打来的电话，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后续？嗯，
没有。
没有。我奥迪也太牛了吧。啊，这个客服啊1045号，你好。
你好。
我把问题简单的说一下。就这个刘女士呢，去年买了一台奥迪，她要求购买的是2022款，合同也给她出具的是2022款，结果呢买到手之后发现是2021款，于是 4S 店又给她出了一个2021款的合同，但是没有用户的签字是授权，也就是 4S 店呢在这个合同在这个车辆的这个销售过程当中随意性很高，而且合同呢那么是随意性出的。那我不知道这家奥迪新丰泰奥迪 4S 店是不是你们奥迪厂家来授权的，它到底是一个正规的奥迪 4S 店还是一个山寨版的奥迪 4S 店？为什么我们连线了当时的这个店总，到今天车主没有接到电话，包括我们当天也跟你们这个执勤的400电话的这个客服也是打过电话。那我想问一下刘婷，他厂家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厂家，我不确定有没有联系我家里人，但是我这边是没有的。
啊，厂家也没打电话，4S店也没打电话。
没有，然后有一个是我通过公众号留言，公众号留言的话，它是有一个北爱环新动态有一个专门解决网络问题的，他给我回复，给我把电话打过来，我就说我跟咱店里目前就是关于车有纠纷，他说好的，他记录一下反馈，就把电话挂了。
啊，记录一下反馈，然后就杳无音讯了，是吧？
是的，但是就是跟我们当时在店里买车的那些销售呀、店经理呀这些，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都不联系你啊？
是的，
对。那明显我们看到是两版合同，一个合同是2021年给你的电子版，然后呢他后面又自己自作主张出了一个2022款的合同，但是没有你签字画押，是吧？
是的。
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就很直白。那么奥迪厂家是不是你们也没有一个态度？那么如果 4S 店把这个旧款车当新款卖，给消费者出具不同样式的合同，那么这件事情好像跟奥迪是不是没有关系？这个1045号，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不知道这个400电话打了以后还有没有用啊？这个打完电话也没有什么回应啊？奥迪车以后还能不能买啊？
嗯，关于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们将在如实记录后第一时间转给相关部门跟进，并尽快制定妥善的解决措施，同时也会在24小时之内与用户进行沟通。
没有啊，没有啊，这当着那么多用户直播的面有吗？有的话，这不用户就说有吗？把苟总的电话拨通，不要打这个，直接手机拨过来，我们问一下苟总是怎么回事。你们非要说这个是24小时，这现在都过去不止24小时了，已经过去这个至少是，我看那天过来以后到今天三天了，啊，72小时了。给我这，我们把苟总的电话拨通。苟总你好，喂，
喂，
哎，你好，你好，是新丰泰的这个店里的苟总吗？
你好，你好，喂。
喂，你好，你好。
你好。
我说我要找一下新丰泰的店总苟总。喂，你好。我能听得到，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喂，
喂，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再打一遍啊，就是明明能听到，说你能听到吗？我们再等一下，你看电话都拨通了吗？信号是满的啊，网络信号是满的。现在都不接电话了，看到没有？电话都不接了。客服1045号在吗？你们这个店总连电话都不接了，刚开始接通，喂喂，听不见，现在再打都不接了，这就是你们奥迪 4S 店的服务吗？我的意思是，当着你客服的面，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跟店总再确认一遍。上周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也说了啊，那行，我给你一个周末的时间，你们看着跟这个刘女士去交流一下。一个周末过去了，店里也没有这个主动联系，厂家也没有主动联系，现在这个 4S 店的店总都已经玩失联了。
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经如实记录并转给相关部门，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跟进处理。
24小时不处理怎么办啊？那我们你看，作为消费者很弱势的，作为媒体我们也只能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馈问题啊。那么如果你们奥迪不作为，4S店的电话也不接，店总的电话也不接，那消费者有问题到底该找谁呢？该怎么办呀？你给总给个说法嘛。
根据用户反馈问题的具体内容，处理时长会有一定的差异，请您理解并耐心。
差异是多少？已经72小时了，这个差异还会有多少天呢？
如果有最新的处理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和用户取得沟通。
妹妹，说话是要给话负责任的，你知道吗？你们的不是说你不作为，是你们的相关部门不作为。而且就这个事情，我已经找了你们区域，也找了你们厂家的总部，我都不是只通过400电话。截止到现在，那边说好，知道了，完了。店总不接电话，失联了。在目前汽车市场如此竞争激烈的今天，奥迪还能如此对待消费者跟媒体的正常的反馈问题的诉求，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对吧？你说这个有问题，我们正常的说，有一说一，有问题了，我们该解释解释，该处理处理。现在店总电话都不接了，这是什么态度？你看这个电话继续。看，这是新丰泰奥迪 4S 店的总经理的电话，狗总的电话不接了。好了，我们也不打了。那、他在装睡嘛，他不接电话就是一种态度嘛，就表明他就不愿意嘛。那我今天想反馈几个问题，我还是要通过客服。第一个呢，就是那么用户的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一个解释？我们现在想问了两版合同。你们销售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随意的出具合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么这家店的店总，那么他到底是做服务的，还是跟这个奥迪品牌没有任何关联？我们那天是明确跟他联系上，他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截止到今天呢，连电话都不接了，当着那么多直播的这个用户的面，当着咱们这个奥迪车主的面，当着客服的面。不接电话，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不接电话，就说明什么？他在逃避问题，他不想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如果4S店有理，那你应该把你的事实讲出来，摆出来，我相信大家都是明事理的。他连面对都不愿意面对，那么我们就知道一家奥迪的品牌，奥迪的4S店是怎么对待用户的。请你做一个记录，如果没有，我明天会继续打的。我们明天不行了，我们会到店里面去。我们在店里面直接做直播，我们直接找到狗总本人，好不好？
好的，我如实记录。
你如实记录，赶紧反馈吧，好吗？是这样的，刘婷，那我们就先再等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继续保持联系，有任何反馈，有任何信息，你随时跟我们说，好吗？
好的。
好，那就这样，两位，
好。
看到没有？奥迪 4S 店的店总连电话都不接了，第一天还接，那是因为猝不及防接到了，我们的车没问题，大家都听到了，我没有说你车有问题，我们说你合同有问题。现在起都已经不接电话了，都已经开始不接电话了。不接电话，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找那个什么，找他的上级啊，我们再找他的上级啊，继续啊。长途多还是买纯油车啊？长途多还是买这个纯油车？暖暖的暖男啊。领克09跟探险者昂科旗怎么选？三款车都不错，三款车都可以啊，看你喜欢哪一个。汉兰达双擎是可以买的，可以考虑的。速腾能买吗？速腾不推荐啊，速腾不推荐。狗总成了赖屁股，这不能这么说话啊。但是我觉得以他的这个职业方面的表现来讲，我觉得是给差评的。无论任何事情，天大的事情，沟通渠道一定是要打开的。不接电话就说明什么？说明想逃避问题，不想面对问题。这不是一个职场工作人员应该有的态度。想想这还是个店总，这个店总合格吗？对吧？没有说，我们现在没有说你奥迪一定是不对，奥迪一定是错了。但是我给你说话的机会，你自己不接电话的。 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面对问题去逃避问题，那么这个人至少在这个职业态度职业的角度来讲是不合格的，对吧？我要是老板，我肯定把这个人炒掉。为什么呢？你没有担当呀，你没有勇气啊。沟通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媒体和用户一质疑你马上就不接电话了，你在逃避，你逃避辞职回家去，回家以后没人会管你，没人会管你工作上的事情，对吧？你愿意不接电话那是你的自由，但你现在是职务行为，你作为一个店总，你正在履行你的职务，你不接电话，就说明你从最起码的工作态度上来讲，你这个人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你毕竟拿了工资，对吧？你拿了薪水，你坐在这个职位上，一般心里没鬼的人啊，是不敢这么做的啊。他都不是傲慢，他就是逃避。傲慢什么呀？即便你傲慢，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对吧？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你个人回到家里你想怎么傲慢，你哪怕把脚搭到天上去我都不管。但是工作当中，那么我们对工作当中的职场当中的人是有要求的，你必须具备起码的工作素质和工作态度。现在我估计这个草木皆兵啊，我们再换一个电话打一下。张姐，再换一个别的电话，再把这个电话再拨一下。拨通，你说这个参谋长说车，媒体希望跟苟总通话。再换一个电话打通。护卫舰可以，护卫舰这个车还不错，护卫舰。后来苟总解释说，当时在开会，那第一线电话是谁接通的呀？第一个电话谁接通的？那明显是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女，对吧？然后说你哎呀，这个电话你接一下，你接一下，看听听是谁，听听是谁，一般肯定是这样嘛，听听是谁。一听这边说好像是媒体的，你别啊，我听不见啊，我哎呀信号不太好，赶紧把电话挂了。两个人说啊，幸亏你看反应快没接，是吧？胡小叔还被奥迪的骂过吗？对啊，骂嘛，骂也是一种态度嘛。你比如说你指责媒体说的不对，那你只要你说的对，你哪怕骂我，你只要骂的对我也接受啊，对不对？谁说媒体就不能被骂呢？骂呀。但是我现在给你机会说话，你连电话都不接了，对不对？我不能骗他，我说我是看车的，看车底下有销售顾问的，我骗他干嘛呀？我肯定会说我们现在就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再次的做一下求证，毕竟你是店总，希望呢能够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凭什么为什么要出两版合同？第一版合同确认用户买到的是2022款奥迪 A3， 第二版合同呢用户没有签字，出具的是2021款的奥迪 A3， 为什么要出具两版合同？你们这个 4S 店到底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正规不正规？我们就问这一个问题，如果你随意的出具合同，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家企业是正规的，是规范呢？是合规合法在销售汽车呢？林肯飞行家跟 XC90 选哪个啊？我觉得呢，两款车如果非要选，我宁愿你选 XC90 啊，都不愿意你选林肯飞行家，因为林肯这个车实际上是很一般的。小鹏 P7 跟汉 EV， 你真的要买就买汉 EV 啊，小鹏 P7 都不好说。嗯，啊，刚刚说400打电话核实情况了，这反应倒够快的啊。这是刚刚那个刘女士反馈的。就是说清楚，第一，现在这个合同的事情你得给我说清楚，我买的是22款，你给我21款的车，你现在给我拿个21款的合同，我手机里明明是22款的合同，对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苟总的态度。君威能买啊，君威为什么不买啊？行格跟 君威，如果室内就选型格，如果是高速多就选君威。奔驰啊，不要着急，奔驰最近不要着急啊。广东深圳，拨通厂家400电话，我们再次反馈一下。哦，宝马也有问题啊，宝马现在这个天窗顶棚一响，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最近的投诉是非常多的啊，投诉是非常多的。我们每一个投诉的用户都建了一个群啊，都在这个群里面。现在这个品控为啥说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我就想问问大家，第一，你能接受这个汽车产品质量差，天天跑 4S 店这件事儿，而且你还要心安理得的不抱怨啊，不投诉，你能非常淡定的接受这一切吗？第二个，你能接受今天买车14万，明天降到12万，后天降到10万的这种心理落差吗？能接受吗？就是保证说我们买这辆车冲的就是人家的便宜和配置高，我买到手我宁愿遇到生命危险，我宁愿遇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奇葩故障，我也不去投诉。为什么？我选择它了，我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我勇于去接受它的缺点，那可以做到吗？因为我爱这个品牌，我爱理想，我爱哪吒啊，我爱领跑，因为我太爱这些品牌了，我愿意加钱去买他们的车，我也不抱怨，出了问题也不抱怨，大家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吗？或者说大家买理想，买哪吒，买小鹏，哎，包括买这个深蓝，对吧？买这些车呢，买蓝图，是因为对这些品牌有着很深的品牌情结，所以大家去买这些车，是这样的吗？因为小鹏的这个名字特别亲切，因为理想它跟我的宏大的理想它正好贴合了，吻合了。哪吒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哪吒闹海，所以我买了哪吒，我有情结，是吧？CT5 跟 A4 比 ，CT5 比 A4 值得买多了啊 ！CT5， 荣威 R 叉八，你对荣威有情结吗？荣威的 R 叉八，你喜欢荣威的 R 叉八哪里？配置高吗？空间大吗？价格便宜吗？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大家可以点击屏幕的左上角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我们继续听投诉。接下来是宝马的，50多万买辆宝马，结果呢顶棚一响啊，修不好顶棚一响。荣威废铁一堆啊，不押韵呢。肯定是 CT5 吗？那肯定的啊，必然是 CT5。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啊，我们正在接听这个投诉。锐际120不会飘的，福特锐际120还行，我觉得不太飘，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确实如此。奥迪就是在装睡嘛，上修飞机下修表，荣威名爵修不好，这是谁说的？还一套一套的啊，什么上修飞机下修表，荣威名爵修不好。回我的还是上面的老铁，谢谢谢谢谢谢。哎，这底下这个留言怎么感觉顿住了啊？对，谢谢毛毛啊，谢谢毛毛，这个留言又通了啊，刚才感觉留言一下给顿住了。昨天第九我试驾了，第九这个车不咋地啊，第九这个车呢， 也就说呢，现在功能各方面硬件堆砌的都没问题，但是有点问题叫驴粪蛋表面光哦，驴粪蛋表面光，就是昨天我试着这个腾势嘛，我觉得车呢乍一看很好啊，对于不懂车的人来讲，这台车真的很好，但是我发现了几个严重的问题，没，这还有个发动机前备舱，有个前备箱，中置的啊，发动机在后头，发动机在这个位置，前面是这个前备箱，型格跟星瑞，我觉得选型格吧，后期麻烦会少一点。Q 五不行啊 ，Q 五不行，上拜玉皇，下拜庙，奥迪投诉真不少。狗总连电话都不接了，现在这个真的。CRV 优惠20000，还会优惠更多的啊！我们来有请田林园，我们先来有请用户吧。喂，你好，是宋先生吗？
哎，是，我是
宝马530车主是吧？
对对对。
反映的问题是这个天窗异响是吧？顶棚
是的，是的。
啊，那么这个宝马厂家客服田林园你好。
你好，先生。
哎，你好，我们是懂车帝帮帮参谋长说车节目。那我们这两天接到了很多宝马用户的投诉，反馈宝马的车系顶棚异响、修车排队。我们请宋先生先把您的问题讲一下，什么时候买的车发现的这个问题？啊，解决的过程是怎样的？简单讲一下。
我先大概讲一下吧。我。上次节目我也参加了，就是参谋长说车这一块的。
对。
然后那是第二次修完顶棚异响修不好，啊，然后我就这样投诉了。
嗯。
但说投诉完以后，宝马客服给我回电话了。
嗯。
啊，他也让4S店过来联系我了。
对。
啊，但是厂家有没有出给4S店出具体的方案我不知道。
嗯。
反正又修了一次，还是一样的。
修不好。
一模一样的。
嗯。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没有任何改变以后，我让那个我打电视的电话，视的电话人也过来了，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技术总监吧，他说，说实话，你这个车修我也可以帮你修，但是你可以开一下我们家的所有车，都会有你这样的问题，意思就是我可以修，但是我真修不好，就这个意思。
技术总监说修不好啊，他们家的车天窗异响的问题也很严重，是吧？
就是他们也对，他们店里面什么新车还是旧车，他说都会有这个问题。我说，
然后呢？你怎么讲？
我很无语。我说兄弟啊，我说你给我说了句实话啊，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买了一个50多万的车，持续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保留我的意见。
对，
我说你先不用修了，因为你修不好，我也不敢让你修了。你再修一次，再拆一次天窗，再拆一次那个什么顶棚。我说这个卡扣都是有寿命的。我都害怕。
那这个事情就尴尬了，因为店里面也说了我给你修，但是我跟你说我修不好，他也实话实说了，修不好，你也修了几次也没修好。
然后呢？
嗯，你说
我又打投诉电话给宝马4S店，
嗯，
就是我让他们那个投诉主管跟我联系，
嗯，
投诉主管也跟我联系了，
嗯，
应该是在上周四周五左右吧。我说我要求厂家负责人给我具体的方案的方式，
嗯，
如果我两个要求啊，第一个要求，如果再修一次修不好怎么办？
嗯。然后呢？
另外就是一个，
嗯，
像这种产品品质还能不能再延期质保？因为它一直修不好，我觉得两个诉求吧。
明白。再修一次修不好怎么办？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延保是吧？
对
，OK。问题是，如果修不好给你延保也没用啊，因为你还是在想嘛。
是，其实这样其实第二个我开就不要，你帮我修好就可以了。
对呀，你就这我不要这个地方延保，我就要你给我修好，我要延保干嘛？延保我还是受着那个异响的难受啊。
是的，
对不对？这个
但是至今到现在，厂家 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
嗯，
当时我要求了，我说我不要求四 S 店来回复了，因为四 S 店的服务态度干嘛？
嗯嗯，
我说我还是蛮认可，但他修不好能怎么办呢？
对对，是修不好，那这个就是就很难受了。这个田林园，你好，你收到了这个用户的反馈了吗？
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在如实记录了，
如实记录了。
方便告知一下，客户是在本经销商请过维修处理，后期也是在本经销商沟通的吗？
对。用户说这个经销商说的修不好，也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店里车也响，而且不是他了，不是这个用户了，我们在这个我们在问题车展现场也有几个车主反馈这个天窗异响的问题，也修了好几次没修好。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就用户的诉求有两个，第一，你们能不能给他修好，如果修不好的话能不能延保，也许今年修不好，明年会有一个什么黑科技能把这个东西修好，但是呢不能说人家出保以后就自费了。是这样的吧，这个宋先生。
对，我不希望这个问题，就是说修这个问题，你再一找四 S 店，三再找我、
嗯，
我觉得没有一点意义。
没有意义嘛？
那我是修还是不修嘞？我修还修不好，我不修，我也觉得我受不了。
你想过买宝马？想过遇到过这么一个
没有
的事情吗？
真没有，
没有，没想过会遇到这么一个低级的。
我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我就找多少参谋长帮我推荐了，我都准备换车了。
明白，行呢，那是这样吧，因为我现在身边的好多宝马车也是有这个天窗异响的问题，修不了，而且还有烧机油的问题啊，不只是天窗异响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是、反正是也没办法，因为宝马现在就给人感觉呢，这个品质吧就越来越差，这个感觉五十万的车，原来说买五十万的车还真不如那五万块钱的车有时候这个质量稳定啊。这样我们按照流程已经先给你做了记录了，那请客服呢再看你这个诉求，他们哪个相关部门怎么给你反馈。
对，我需要厂家给我具体的方案，不要再到四 S 店找我了。
对，
四 S 店服务很好了，
好，
人家这次也是蛮到位了，但是就搞不定。
明白明白明白
啊，
我知道。
好的
好的、那就这样吧，我们把你的电话给这个客服，然后呢请他再做一下反馈好吗？
好的
两位，那就这样，
拜拜，
播出，
谢谢。
看到没有，宝马修不好啊，天窗异响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个不太严重的问题，但实际上我对于异响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啊，尤其是那些可能感觉豪华一点的车。当我过减速带顶上哐啷哐啷响的时候呢，我是真的受不了。一说难听话，我说我开一个拖拉机它响我能接受，我开个五菱宏光响我能接受，但是我开一台宝马五系顶棚天窗一响我是接受不了的。为啥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啊？天天听这些用户的投诉，他们工作都很忙碌的，他们竟然为了投诉的事情反反复复跑 4S 店，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故障对他造成的困扰。昨天是个第九，你想不想听？我已经说完了。这台车呢，怎么说呢？这台车就是卖外行的，就这么简单，卖外行的啊！绝对相信花埃尔法一半的钱买到比埃尔法还好的车，你说卖外行的嘛？腾势第九，我昨天试完了，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说呢？还需要再打磨打磨技术，还需要再打磨打磨，还需要再完善完善啊！堆料没问题，现在国产车堆硬件，把这个车堆的特别豪华，特别奢侈，在硬件方面没有问题。理想能做到，理想才造了几年车，就能把一个车造的跟五百万以内最好的 SUV 可以相提并论，对吧？那人家凭什么？凭的不就是中国的供应链吗？现在的车厂都是搞装修的啊，有几个是真正有技术造车的，都是搞装修的。就像你那个房子一收，你看各种各样卖这个装修的这个材料的人全来了嘛啊，哥用我们家的地板啊，哥用我们家的乳胶漆，那个时候用我们家的灯啊，这边呢说整装给你进来，给你装成什么皇宫风，装成什么什么什么法式风，对吧？现在其实车有啥好造的？都是卖装修，因为装修比较吸引人呐。现在搞汽车的都是装修队出来的啊。咱们说呢，原来搞汽车的是真的是有工程师在造车，现在都是请一个啊。如果我比如说呢，恒大造车，恒大是造这个造房子的嘛，对吧？就是说这个房子简单嘛，把我们公司的那个设计师请过来，把我们那个装修队 把装修队这个包那个皮子的呀，啊，搞那些这个精装的那些人搞过来嘛，那把一个车给他精装一下，绝对能卖得掉。因为消费者嘛，永远只注重眼前利益，只想着眼睛看得好嘛，对吧？就这么简单嘛。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造那个车啊，看上去特别的豪华奢侈。还有那个电器啊，那车上那个大屏幕，那有什么好说的？那个东西都是把什么小爱同学那个平板电脑配到上面就好了，那很简单的。所以非必要不买车，非必要不换车啊。哦，这个听友6576说，现在农场拖拉机都是200万，内饰很高级的。不好意思，我说的是过去的那个最简单的小四轮啊。还有本红光车主好奇，奔驰宝马100万的豪车会出故障吗？一直以为我们这种十几万块钱的日常家用车才会坏。不会的，越高级的车，越复杂的车啊，可能还越容易出毛病啊。15万的轿车什么车好？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已经超越我的回答范围啊。10万左右买什么车？你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你问我，我没法回答10万买什么车。因为10万的车有几十种，我不能猜到你喜欢哪个车啊，哪种类型的。X3 GLC Q5 啊，现在为止呢，我觉得还是目前 GLC 还相对好一点。昂科威必须一定要买 2.0T 啊，燃油车当中配置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啊，排量就是最重要的配置。CT5 的内饰确实有点老，但是 CT5 的材料用的绝对好。奥迪 Q5 怎么样？奥迪 Q5 一般般，不推荐啊。比亚迪的秦998，未来几个月我估计降价的幅度应该不大啊，1-2千块、2-3千块可能象征性的有，因为这辆车的物料成本已经压缩到极致了啊，它既有发动机的部分，又有电池的部分，又有电机的部分，还有油箱，就一辆混动车超混能做的99,800，真的已经很低了。比亚迪宋 Pro 能长久用吗？我觉得公里数不大，比亚迪还是能用得住的。但是你说一年开5万-8万公里的比亚迪，我还是有点操心。比亚迪汉还会降价，比亚迪已经扛不住了啊！因为目前的车市下行，比亚迪这些卖的火的这个品牌，今年也遭遇到了啊这个销量下跌带来的问题。推荐一下跟凯美瑞同级别的车，家用省心的那种，就亚洲龙嘛。那你可以看亚洲龙嘛。库斯图想买可以买，库斯图我觉得挺实惠的一个 MPV， 实在实惠啊，挺实惠的。雷克萨斯可以买，捷豹不推荐 ，CC 也都不推荐。哈佛神兽的混动车不能买。谢谢露天啊给企鹅的回复。后排空间啊 ，CT5 确实小啊，因为它的这个悬挂占用，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好车如果悬挂占用的面积太大，那么它必然会导致车内空间变小，因为车呢，它既要重视性能，那么还要注重空间，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一般的汽车设计呢，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比如说悬挂占用了太多的位置，那么它就要什么，就要改变布局啊，比如前悬挂这个地方呢，那么它尽量的就要往前一点，后悬挂往后一点，那么轴距越长的车呢，内部的空间相对越好布置。但像这种跑车，中置布局，也就是它整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全部都是机器的部分啊，整个后面这个部分全是机器的部分，那么给人留的呢就是一点点空间啊，就是一点点空间。你看，就是这上面就是两个座位啊，这种中置的跑车。飞度车不错，飞度车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实用的好车。30多万的选 C 还是 ES？ 选 C 吧，我觉得 C 挺好的啊 ，C 的做工、设计、动力，我觉得比雷克萨斯都要好。GL8公务舱都可以，都是可以的。 好的，我们有请一个坦克五百的车主啊，来反馈他的坦克五百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
哎，你好。
哎，好的，大明啊。
哎，
你好。
对。
啊，
那个，
买了
我的问题是，那坦克五百，我跟那个几个朋友一起去到新疆这边玩，然后到了那个达里亚布依的老村，需要有100多公里的那个沙漠路段。
嗯。
我们同时确实有20台车。然后只有我这台车发生了故障，
那
然后
发生了什么故障呢？
那就是当时的故障是加油，不起速，然后车行驶的非常缓慢，没有劲儿，
对，
然后发动机舱内有哒哒哒的声音，
嗯，
然后我给400打的话，400把我车拖到了这个 4S 店，
嗯，
然后 4S 店之后呢，他检查空气格里面有少量的那个沙子，
嗯。
然后那个发现发动机内部有少量的沙子，
嗯，
然后他现在认定我是人为原因，然后导致的这个发动机内进沙，
嗯，
需要我自费更换发动机。
对，一个发动机多钱呢？
他给我的第一个方案是发动机是67000，然后厂家给我优惠10000块钱，
嗯，
57000，然后今天上午刚刚他那个理赔部的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厂家可以40000多的价格给我更换发动机，但是没质保。
那就是以后没有质保这个发动机。
对。
嗯。
那我想问一下咱参谋长，
嗯，
就是我这种情况下，我维权的希望大不大？
不大。
不大是吧？
原因是什么呢？
嗯。
虽然你看坦克的广告，到处都是，这不是坦克五百冲沙漠嘛，冲沙子嘛，对吧？
对呀。
那叫卖家秀。买家秀的话呢，就是车的发动机进沙进水，如果是从空气格进的，那这个厂家是有免责义务的，因为人家的汽车没有说我进沙子还能开，进水也能开，人家那边冲，人家是为了做广告，人家回来坏没坏人家不告诉你，或者说人家做了特别的处理，比如说把那个空气格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把那个升高涉水喉是吧，升高涉水喉呢，或者是做了一些加强处理，他为了好看嘛，炫嘛，坦克五百草上飞，沙漠里面哗哗的飞，感觉这个车老厉害了。
对，因为他宣传的就是那个豪华 SUV 越野车嘛。
对，对。但是这种问题就是，你说你找他吧，他说那确实，你看，尤其是人家还有一个道理，说你看你跟着车队走，前面扬起来的沙子通过空气格进去，也有可能吸进去啊。
是的，但是我是。就是每半天换一个空气格，带都是原厂的滤芯。
嗯
嗯，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很尴尬。尴尬在这儿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让我跟厂家去说，厂家两句话说，哎呀，钱老师，这个进沙子进水这个东西是车主使用不当。那么你也知道，进沙子以后呢会拉缸，机油会污染。那你就说你让我们怎么赔？以后用户他这个进水的进沙子我们都要赔，就好像已经超过三包的这个范围了。好像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对吧？你说呢？
嗯。
那
是
我说，那你们广告不是打的见天说那个坦克五百啊？那是我们车友发的，我们厂家呢也做一些测试，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这属于特殊路况，不是说你在路上公路上开你突然坏了，你就跑沙漠穿越你就坏了，这让我们怎么找？
这样就同时你看，同时去了20台车，只有我一辆车出了问题。这个就心里比较难过，
我知道嘛，肯定是很难过的嘛。你对这款车肯定是给予信心嘛，想着国产现在这么厉害，是吧？
因为那台定的时候也是盲定的，然后现在对，然后也是因为相信这个长城的企业，但是现在没想到是这种情况。
这种事儿呢就很尴尬，就是长城也没有说你一定要相信我，只是他的广告让你相信了，就是被带了节奏了嘛，因为你像长城那个车，好家伙，现在比亚迪也学会，你看那个仰望也天天冲沙子，又在水里头开冲沙子。
对啊，私人车的视频全部都在沙漠里。
对啊，那他没告诉你这是会存在风险的呀，跑沙漠应该有没有告诉你说跑沙漠，人家你知道跑沙漠人家用的都是油滤，好多车用的都是油滤。
这个问题我给400打过电话，
嗯，
我说我就是改进气可不可以，400告诉我不可以，如果改的进气不质保。
那对呀，对呀，
嗯，还必须用原厂的进气。那用原厂的进气，就这么换空滤的情况下，还是有沙子。 那现在我也想知道，就是这沙子到底怎么进去的？
吸进去的嘛，因为它沙粒，你知道，我们搞摄影的，在沙漠里面，那个相机啊，有时候起沙子一天那个相机就爆了，就坏了，所以貌似就全都是那个沙子。沙漠里头开车，对车辆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这个发动机，就你看过去那个酷路泽那些车为什么受欢迎？就是这些车真的是在沙漠里头给锤炼出来的。
是的，我们一起去的有好多都是老车。
对，这些老车是真的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老车。别看它屏幕不大，功能不多，但是呢，它真的能把你从沙漠里头带出来，是真的。
对，也能带进去，也能带出来。
对，没错。所以就说这个咱们一个是你既然打这个电话了，我作为媒体。那我跟长城公司正好有通道，我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讲一下，看能不能我们再从经济方面再少一些损失。嗯，
好，感谢你。
第二个呢，就是请不要再次的盲目广告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冲击啊，让我们认为我们的车无所不能，实际上是不行的。实际上坦克500这个车有优势，但是呢它的这个缺点就在于它太年轻了，很多东西呢它根本没有经历。嗯，
不可否认，这车在公路上行驶确实很舒服。
那是
啊，但是他这个车就是在这种越野情况下，他有好多还是调教不到位的地方。
首款 3.0T， 首款 9AT， 你就琢磨吧。嗯，
是的。
行的。
然后他现在厂家给我就最新的答复就是，自费40万多可以更换发动机总成，但是没有质保了。
而且说干嘛的话呢？40万多块钱换个变速箱，你要是奔驰。你这台发动机得14万，
这个我知道，
嗯，就是国产这块确实还算没有那么暴利啊。你要是进口品牌，那一个发动机，路虎一个发动机20几万，对。
但是我现在就有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搁他们店里4S店里换发动机，他还不给质保？第二，就是这个沙子到底是怎么进到发动机内部的？这个也
吹进去的嘛，沙子因为你的空滤格过滤不及那么多的沙子，就吸到你的发动机里头就进到发动机，这事很简单嘛。就像我们在沙漠里吃饭，那个沙子是怎么吃到嘴里的？是怎么吸到鼻子里头的？那一个道理嘛。那尘肺是咋回事嘛？那时候好多人在面粉厂工作，在那个煤厂工作，最后这个变成尘肺了。那个肺是怎么吸？那就是通过鼻子吸进去的嘛。这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情嘛。
好，
嗯，好吧，啊，
好，感谢，
我一会儿给你帮着转交啊，好，再见，
好的，
嗯，拜拜，
好，谢谢。
坦克五百啊，坦克五百，厂家带了节奏，厂家带了节奏啊，天天冲沙子，冲沙子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沙漠边上嘛，我们玩车的话呢，玩沙子，你知道这些年没事的往腾格里沙漠开个车玩沙子，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大多数内地的人来讲，哇，这么高一个沙梁能冲上去，高级呀，高级啥呀，高级，老解放都能干成的事儿。你到那个沙漠上旅游，那个6x6的老解放、老东风那个卡车都能干成的事儿。老212，我的212就随便跑，沙漠里草上飞，那都30-40年前的车都能干。现在的车有啥干不了的？都是天天为了啊，拿着手机看的酷啊、炫呀、牛啊，对吧？这就是啥？哦，这个还没有联系吗？啊，现在连吧。来看一下尼桑途达 2.5 手动还行吧，反正这个车呢就适合佛系的，慢慢的带你去诗和远方啊，不要着急，比较佛这个车。腾势 D9， 这不正腾势 D9， 那，这不是正在开的腾势 D9， 腾势 D9， 嗯，表面的好车啊，好车，表面一看好车啊，腾势 D9。油车还保值吗？啊，油车大多数销量高的油车还是保值的。
途锐保养1000多一次吧。途锐还行，就是途锐的话呢，其实保养品挺多的，不在店里面保养，在外面保养也是行的啊。谢谢西西爸爸。哈佛神兽啊，哈佛神兽的油电混动版问题很多的，现在的超级混动我几乎除了比亚迪之外几乎都不推荐啊。非必要不买车啊，非必要不买车，暂时不要买腾势第九啊，等它的这个下一代车型成熟了咱们再买啊，至少它把一些硬伤解决了，现在腾势第九我认为还存在一些硬伤。二手途锐的价格现在也挺硬的啊，途锐这个车的二手价格还挺贵的，40多万挺多的。蒙迪欧可以买，不着急，稍微等一等。B48TO 的发动机烧机油问题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啊，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X1L 不如 CT5 啊，X1L 不如 CT5。领跑 C11。不推荐啊，领跑 C11不推荐，理想 L9 不推荐啊。好的，奔驰的厂家客服也接进来吧。奔驰车门都是歪的，买了一台 GLC 啊，车门后备箱都是歪的。现在都啥情况呀？这个之前投诉了很长时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为什么不推荐领跑 C11？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推荐领跑 C11？为啥要推荐领跑嘛？这个 Lucky 为什么要推荐领跑？你告诉我一个道理。腾格里沙漠是在内蒙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我几乎年年去那边跑一次，今年我准备玩一次穿越到腾格里沙漠啊，玩一次穿越。五菱星辰的混动不推荐啊，这种烂车绕得远远，不要看广告啊，这种烂车你以后你就离得远远的，好不好？感觉挺好的哦，感觉挺好的，嗯。丰田致炫1.5可以买，这种车呢就已经是很传统了，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谢谢徐超，嗯，标致408不推荐。雅迪的车啊，雅迪皮了啊，皮了。探岳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好的，再次欢迎大家加入粉丝团，在屏幕的左上角可以点击一下粉丝团，成为粉丝团的成员。参谋长说车，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这个徐先生啊，
现在在我们的后台问他的奔驰车门啊，这个整体是歪的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
喂，你好，徐先生。
哎，你好，你好，参谋长。
我看你天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上，还有时候在关注啊，您的奔驰的这个问题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跟他们联系，
嗯，
厂家联系很长时间了，
对，
每次都是记录。
我也是啊，我把你这个投诉都给了厂家的领导，厂家的区域负责人，然后也给400打过电话。我不知道奔驰为什么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都已经是彻彻底底躺平了。我们也把这个厂家的客服刘东岳接进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啊，这个朋友呢，去年3月份买了一个奔驰 GLC， 右侧车门提车以后。它的后侧上移以及后备箱都是歪的，我也看到了图片，确实如图所示。那我们也投诉了，也把这个问题也反馈了。截止到今天，用户说没有人跟他联系。
了解了。
啊，了解了。那怎么办呢？那你说你这个了解了，用户现在苦等也没办法，花40-50万买辆奔驰，车门都是歪的。
对，但是现在门是整体上移了。
啊，门都是整体上移了。
对，
过两天就变成这个欧翼门直接从上面开了呗。
对，我也这么感觉。
你也这么感觉是吧？哦，
四 S 店也没什么态度，厂家打电话也没什么用，是吗？
四 S 店意思就是说，要么给你个拉杆箱，要么给你个赛车服饰。
你缺拉杆箱吗？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啊。
你缺的是车门正啊，买这个车你的车门是正的，对吧？
对，我只要车门正就行了。
对，这是奔驰的品质嘛？对。
之前去他们四 S 店，他说这个车门调节要把门前面门也要调整。
嗯。
才能把这个门调平了。
明白，明白，明白。这样子的，这个徐先生，本来呢，我们原本想着奔驰这几年处理投诉的效率还可以，没想到这个事儿从十二月份一直拖到现在。我呢，一会儿按照流程，我再次把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配合我们，我们通过媒体报道，我们也把奔驰的品控也曝光出来，好不好？
啊，客服他那边应该有我的记录，应该有十几次，每次都说配合我跟四 S 店去协商。
有记录
没
用啊，有记录他对吧，他都不给你处理啊，那怎么办？
对
啊，这是个问题啊，我们要解决方案啊。
啊，一直就没有。
好的，那今天这个事儿我就盯着，因为你一直也在关注，那我们就这个接下来集中的盯这个事儿啊。你好刘东月，那么用户和我的沟通呢，你已经做了记录，也反馈给你们什么那个部门吧，好不好？
明白，主持人，我这边会进行记录，并且会马上反馈的。
哎、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吧，我们保持联系，徐先生。
哎，好，谢谢，谢谢
他们。这就是奔驰啊，宝马、奥迪，我把话放这儿。奔驰、宝马、奥迪的高光时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要品质，品质没有提升；要技术，技术没有提升；要电动化，电动化脚步也没有跟上。传统燃油车的品牌溢价也越来越低。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此 BBA 在中国基本上就成了一个过去式，曾经的豪车啊，曾经的豪车，烧机油是可以提高你粘度的啊。坦克500刚刚不是有投诉吗？嗯。大众公司在中国的好日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处理投诉吧。各位朋友想关注我们，继续关注屏幕的左上角，加入粉丝团，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管理员，也特别感谢隐形的腾哥啊，谢谢。经常不用车买燃油版，不要买混动啊，结构越简单，故障越少，毛病越少啊，结构越简单，问题越少。好的，那么感谢大家加入粉丝团，一年几千公里买哪个都行，买纯燃油版的雅阁或凯美瑞都行啊，买燃油版的就行。谢谢老虎。奥迪 A3 的两厢不要买奥迪了好吗？啊，不要买奥迪了，你哪怕买个领克都比奥迪强。现在这个年头啊， BBA 真的不香了，没什么意思。谢谢木空子大师，辛苦了。谢谢这个一骑红尘啊。锐际跟威兰达，我觉得如果公里数不大，还是选锐际啊。比亚迪的元 Plus 跟秦，我觉得都行啊，都行啊，比亚迪这几个车都可以的。起亚 K4不太推荐啊，起亚 K4 君越可以买，君越可以买，谢谢谢谢。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到这里了，中午不耽误大家的这个用膳时间啊，各位朋友呢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节目呢今天两个小时也播满了啊，然后也会接下来处理一些汽车方面的相关投诉，感谢各位朋友啊，这个大师会去的，到山东啊，这个没问题。没有关注的朋友点击屏幕的左上角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我们的家的这个机油添加剂怎么购买，很简单，关注参谋长说车的公众号，在底下的优选商城就可以了，很简单。第一步关注参谋长说车车友俱乐部公众号，第二步在公众号底下的这个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很简单。好，谢谢一帘幽梦啊，再次感谢用户2336啊，谢谢大家，谢谢逆风飞行的鱼，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
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谢谢马叔啊，谢谢马叔，不辛苦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好，感谢感谢，谢谢。好，再见再见，隐形的腾格尔，再见，目空大师，再见。领克不要买啊 ，EMF 暂时不要买。中级车呢是几乎各大厂商必争的细分市场之一，而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都在朝着越级的方向发展。就像东风轰达的旗舰轿车英仕派，历经五代车型的演变与传承，无论在设计配置还是动力表现方面，都以旗舰身份面向消费者。作为具有轰达纯正血统的旗舰车型，其外观优雅又不失动感，前保险杠的造型更具张力，新增的这个银带灰的配色，配合银色涂装的后视镜更具旗舰风范。燃油版新增18寸亮黑五辐轮毂，新车侧面更显大气沉稳，宽阔的车身呢能为你营造一个宽绰私密的车内空间。同级罕见的后排的杯托的氛围灯、 10.25 英寸的 DA 屏、无线充电功能等进一步提升了新车的质感。英仕派独有的通风循环系统有效提升座椅表面温度的调节能力，让驾乘人员尽享舒爽惬意的乘坐体验。英仕派搭载的是 Honda Concept 3.0 智导互联系统，用户能轻松的实现智能语音对话、智能导航、手机远程控制、车家互联、 OTA 在线升级等丰富的功能，还有 Honda 的 Sunseeing 安全超感系统同步进化，新增了TGA 交通拥堵的辅助功能，有效减轻驾驶者低速拥堵环境下的跟车疲劳。英仕派提供燃油与混动两种动力选择，燃油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43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混动版的车型搭载的是本田的 iMMD 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107千瓦，最大扭矩175牛米，驱动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35千瓦，最大扭矩315牛米，百公里的综合油耗呢低至4.2升。那么同时呢，英仕派提供了舒适、运动和这个节能三种驾驶模式，全方位满足用户不同路况的个性化的驾驶需求。智行合一，智者之选，传承东风轰达的匠心品质，换新升级的英仕派将以智行雅行开创旗舰座驾的新境界。未来呢，英仕派将继续进化，不断探索，让英杰雅士们畅享安心、安静、舒心、舒适的出行体验。